听众朋友，请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上文，总指挥熊克武被蒋介石、汪精卫扣押在虎门，结果是前功尽弃啊，老了老了，反遭其害。更不能容忍的是，熊克武率领的部队被蒋汪之流是尽数剿灭，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啊。消息传到贺龙那，贺龙的脸色由黄变白，由白变青，气的是浑身力抖啊，恨不能一声令下马上发兵杀到广州，把熊克武给救出来，把蒋汪是碎尸万段，他手下的人也乱了营了。师长发兵吧，师长这就发兵，师长跟他们玩命了，找蒋介石算账去，找汪精卫算账去，走吧，出发。陈图南还大喊了一声，立刻传师长的命令，全体集合。但是贺龙头脑相当冷静，他猛地把桌子一拍，住口，不准乱。贺龙挨个指着他们的鼻子说，现在的形势你们看出来没，相当严峻，我们这个师是孤立无援，要尖没尖，要底儿没底儿，要靠山没有靠山，是四面楚歌呀。要救熊克武，要找蒋介石、汪精卫算账，咱得千里跋涉赶到广州，到处都是咱的敌人呢。没等到广州呢，咱的人马就没了，能走得了吗？能办得到吗？与事实距离太远了，我希望尔等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好好的想一想。同时贺龙下令，马上把所有的军官召集起来，开紧急会议。在会上，贺龙叫陈图南把发生的事情通报给各位弟兄，让大家各抒己见。这些带兵官们听完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也全都傻了。好半天无人发言，最后有人说话了，师长啊，我们心乱如麻，您看着办吧，您说怎么地我们就跟着，只要师长一句话，上刀山跳幽谷，我们是在所不惜。对对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对，师长，我们跟着您，您指的哪儿我们打的哪儿，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，对，就这么办。贺龙冲着大家一抱拳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，我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发将，经过十来年才到了今天，弟兄们帮了我很大很大的忙，我没想到革命来革命去，革到这个地步啊，真是人心难测，应了古人那句话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现在啊，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是心如刀绞，手脚发凉啊。愿意跟我在一起的，我双手欢迎；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，我绝不勉强。脱下军装，我发路费，你就走人。怎么样？有愿意走的吗？谁愿意走？就是心里想走，也没法说呀。因此一致同意跟着贺龙。贺龙说：“好，各位啊，既然如此。”真的也罢，假的也罢，现在我宣布三条命令，你们注意听好了。第一，全师将士从今日起都为遇难的兄弟戴孝， 停止娱乐三天。第二，全师将士如有擅自行动者，军法从事。第三，贺龙超屋内环视了一下说，目前我们全师战地李州不动，蒋汪虽然对我们这个师不会罢手，也对我们不能善罢甘休，可他们远在千里之外，是鞭长莫及。另外呢，赵恒惕同熊科武有八拜之交，如今熊科武遇难，我想他也不会趁火打劫。至于湘西镇守使陈渠珍，不足为虑，他顶多是茅房里的蛆，奈何不了我们。我们在这里就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练兵安民，是待机行动。大家以为怎么样？众人一致点头，同意，同意。贺龙刚说完话，陈图南也点头赞成，师长说的有理，我们完全同意，我相信弟兄们没有其他想法。团长、营长大家都表了态，这个会议啊就这么散了。你看这嘴上大伙说的挺好听，这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。旁的人不说，就说这参谋长陈图南，那是贺龙眼前的诸葛亮啊，帮着贺龙辗转东西，大仗小仗数百次。就拿他来说，他这个脑子也有点分散了，他内心深处在想，完了，这支队伍完了，往前面有北洋军队围敌，后边跟蒋汪政府作对，就连石青阳副总指挥也都溜了，真要两面这一攻，我们夹在当中不就成了饺子了吗？这啊，得多长几个心眼啊，人心叵测呀。连陈图南呢，这心里头也有另外的想法了。当下全师将士身带重孝，遥祭讨贼军的死难兄弟。哎，这县长啊叫刘成，还真不错。刘成身穿重孝来找贺龙，贺师长，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李州，把我也带上。我自幼学过医，能当过军医，在战场上还是有用的。贺龙通过这些日子跟刘成的相处，发现这个读书人呢不同一般，对他的看法挺好。刘县长，你真是个正直人。刘成叹了口气，师长啊，如今这个世道，正直人又有何用？师长，像你这样的豪杰我还是第一次遇到，如不嫌弃就留下我。贺龙说，只要我离开李州，我肯定带你走。刘成看看身边没人，往前凑了凑，压低了声音，师长，我有一言相告啊。我告诉你，这赵恒惕和陈渠珍都不是好东西，别看他暂时对咱们没下手，时间要长了，你可不能不防啊。贺龙点点头，刘县长你放心吧，人呢干点什么都得有点良心，我相信他们一半时不会跟我变心。不见得。刘成摇摇头，不打算往下说了。转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，哎，广东方面没有动静，就连赵恒惕、陈渠珍也没下手，相反的还派来人慰问，大家的心呢才渐渐的平静下来，看来李州平安无事。贺龙啊同县长刘成商量商量，看来咱们还得在这望长久远呢，咱们如何治理李州呢？按照刘成的提议，贺龙啊就在李州开办了学堂，清除土匪，保护商船，取消税卡， 等等措施是深得民心。单说这一天，贺龙刚刚起床，外边的马便进来了，报告师长，门外有一人求见，他说有紧急的要事要见师长。贺龙也不知道是谁，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，那就请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马便带了一个人。贺龙抬头一瞅，来人也就是30岁左右，上中等的身材，长得真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浓眉大眼，是炯炯有神。一见贺龙，笑笑眯眯，施礼说，久闻贺师长大名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。哎，文质彬彬。贺龙赶紧还礼，啊，不敢不敢，我贺龙是草莽之人，哪里有什么大名啊？请坐请坐。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那个人是笑而不答呀。贺龙心里明白了，立刻一挥手，把身边的人打发出去。这个人这才坐下，那个人这才说，贺师长，在下姓郭，单字明亮。哦，闹了半天，这个中年人叫郭亮。贺龙开始一听没介意，但是一回这个味儿，这什么郭亮，哎呦，想起来了。原来啊，贺锦斋跟他说过，说湖南有共产党组织，共产党里有几个有名的人物，毛泽东、郭亮、夏曦等人。紧接着贺龙又想起来，在袁世凯死的那时候，他在益阳城中听这郭亮讲过演。想到这，贺龙眼睛就睁大了。为什么？自从贺锦斋讲了周逸群之后，他就很想会会那共产党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。可没想到今儿个这么早，这湖南共产党有名的负责人就跑到他这儿来了，肯定有重要的大事儿。贺龙还没等问呢，郭亮就笑了，师长，我这颗红脑壳来到你这儿，你不会怪罪吧？贺龙是哈哈大笑啊，哈哈，郭先生，我贺龙什么脑壳都会过，就是没见过红脑壳，很想见见。郭先生今日来到我这儿，贺龙是求之不得呀，您可别见外，咱们可就是一家人。贺龙说到这儿，命人献茶。咱们利用这个机会，把郭亮的小传简短的介绍介绍。郭亮啊，是1901年生，湖南望城人，字叫静家。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1921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，参加新民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，曾经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还学习过。回国之后，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，历任越州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秘书，粤汉铁路总工会特派员秘书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，总干事，是个很有本事的人。孙中山提出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，各地的国民党党部里都有共产党员参加，郭亮就成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人之一。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，全国局势是陡然急变，中国共产党自然是很关注时局的变化。当熊克武被囚禁在虎门，建国联军全军覆灭，贺龙占据李州是进退维谷的时候，这共产党就决定派人做贺龙的工作。派的谁呀？就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 湘西特委书记郭亮，就是这个中年人。就在郭亮思索如何见贺龙的时候，哎，有一件秘密情报落到他手中了。什么情报？是这样的，这蒋介石和汪精卫解决了熊可武的人马之后啊，又秘密派人到湖南，要赵恒惕想办法火速剪出贺龙的一时人马，是剪草除根。这赵恒惕呢，本来对贺龙就不放心，正好借刀杀人，他就派人到湘西镇守使去找陈渠珍，联络陈渠珍除掉贺龙。陈渠珍这时候也正害怕贺龙的势力，他怕贺龙越发展越强，把他给吞掉，占了他的地盘。徐真除掉贺龙是正中下怀啊，他马上给赵恒惕写了封回信，表示双手赞成。赵恒惕一看行了，现在孤立了贺龙了，他正要发兵，他的参谋长给他出了个主意，督军大人，您呢不用着急，除掉贺龙无需费兵马啊。为什么？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，您这事儿就交给陈渠珍去办，叫陈渠珍设个鸿门宴，因为他跟贺龙两个人表面上关系很好，陈渠珍请贺龙吃饭，说商议军国大事，我想贺龙一定不会怀疑。贺龙要到了湘西赴宴，在酒席宴前叫陈渠珍一声令下，就把他给干掉。贺龙一死，手下人群龙无首，就得乱套，到那时候我们一伸手不就结束了吗？这叫事半功倍。湖南督军赵恒惕点了点头，好主意好主意，这个事儿就委派陈渠珍去办。于是他亲笔给陈渠珍下了一道命令，写了封密信，封好了交给新夫人，告诉他这封信无论如何要绝对保密，交到陈渠珍陈司令手上。是，送信人接过信连夜就出发了。使赵恒惕做梦也没想到，他所谓的新夫人就是送信的这个主，是秘密的共产党员。所以这封信不但没送给陈渠珍，反而交给共产党的负责人郭亮。郭亮得着信之后看完了是大吃一惊，看来贺师长威意，他相信贺龙还蒙在鼓里，肯定不知情，事在紧急呀，因此郭亮决定起身前来见贺龙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贺龙的确不知情啊，他跟郭亮两个人品着茶，贺龙还问呢，郭先生，想你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，我贺龙啊喜欢直来直去，先生如有用我贺龙之处，只管明言。郭亮一笑，贺师长果然是痛快之人呐、师长，我听人讲，总指挥在回广州之前曾经路过李州，你曾经在酒席宴前劝他不要回去，可有此事？哎，一点儿也不假呀，但是熊公太厚道了，听不进我的劝告，乃至如此啊。但是现在后悔他也晚了。贺龙接着又说，现在熊公被囚禁，手下人马被剿灭，这蒋介石之流太是个小人了，他们陷害忠良，苦害无辜，将来我贺龙要把他们抓住，非碎尸万段不可。郭亮也说，如今建国联军仅有师长一师人马了，而且偏居湘西一隅， 我想蒋介石、汪精卫之流对你们不能善罢甘休啊。你说的对，郭先生，这事儿我也想过，虽然他们不会善罢甘休，可也不敢轻易动手，因为我们相距太远，鞭长莫及嘛。至于我的上峰赵恒惕，跟熊总司令两个人是磕头的好交情，对我也多方关照，我想一半时他也不会给我变心。还有镇守使陈渠珍，我们两个人也有旧交，即便赵恒惕对我要动真格的，我想陈渠珍也能助我一臂之力。哈哈哈哈，郭亮笑了，贺师长，你南征北战十来年呐，难道还没有看到军阀们互相倾轧的事实吗？那些人只要对自己有利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今天赶来是来救师长和你全师人性命的。贺龙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是吗？他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呢，郭亮从怀里头取出那封密信，双手递给贺龙。贺师长，你看看这封信吧。贺龙把信接过来，从头到尾一看，看了半天没清楚，为啥？不认的字儿，三字经都没读完，竟拦路虎。他又把信交给郭亮，先生别见笑啊，请您给我读一遍。郭亮点头，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贺龙还没等听完呢，只气的是虎目圆睁，忽地就站起来，搞来搞去搞到老子头上来了。郭亮也站起身来，师长息怒啊，你应该想一想下一步的办法呀。贺龙真是无限感激，他拉着郭亮的手，郭先生，我贺龙绝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德。郭亮也说，师长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，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，如果我们这个党不为老百姓办事，师长可以反，而且可以坚决的镇压。当下两个人又谈了许多许多，郭亮给贺龙讲了十月革命，又讲了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一些道理。贺龙听后就说，郭先生，我可是个直人啊，喜欢直来直去，咱们就直说吧，我觉得你们共产党的道不赖。郭先生，往后你们有什么难处尽管给我提，我贺龙是绝不含糊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